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1月9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上来呢，先跟大家请假，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周六，我休一个礼拜的假，然后到下周日的时候才恢复节目的播出。有人说这大忙的时候，你看这么多关键时刻，你说你这就跑了。没办法，因为机票、酒店、所有的行程啊，所有的那些节目都提前都预定了。这时候我也不想走啊，但没办法啊，这都说好了的事儿。所以说呢，在这儿啊，跟大家道歉，我得请一个礼拜的假。来吧，说今天节目的标题：委内瑞拉宣布释放政治犯。昨天给大家分析了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最理想的可能，我认为可能性大概也就 20%。 第二种可能是临时政府内部出现内乱，第三种可能全国出现，因为你这也不选举了，你们就这样了，那还行啊，换汤不换药，你们就黑不提白不提了，那老百姓就乱了。所以说后两种可能性我认为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他偏偏就迈出了最理想的第一步，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但这是个好事儿啊，大家愿意看着它发生。那说到委内瑞拉呢，川普接受了纽约时报四位记者的采访，川普明确讲，这两天不都在争议吗，这国际法你就这样你就干呐，委内瑞拉、格陵兰你就这么来，我不需要国际法，完全由我自己的思想，由我自己的道德来操控，我认为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一句话，我就是国际法。这就是这么个状态啊，非常的豪横。说到伊朗，这进入到最后的决战了，终于他上演了全国断网，而且民众呢，因为双方他镇压的也越来越血腥，民众呢也越来越愤怒啊，把警察局也烧了，把政府大楼也烧了，在好多个省份都出现了激烈的这种啊抗争的这种场面啊，现在非常严重。那昨天我给他们提那建议有门吗？有媒体报道，人家还真这么做了，我说的还真听进去了啊，当然和我没关系了。那说到今天是周五，是我这儿。实际上作为美国明天上午，美东时间明天上午10点，最高法院可能就会公布对川普关税案的裁决。现在从市场上看，从华尔街包括呢从这两个赌盘，现在看超过70%的可能性川普都是会败诉的。那明天会吗？那如果明天他要真败诉了的话，那可能会出现一些爆炸性的动作，那有可能明天我加个班啊，现在不一定啊，这事儿咱们先说着。明天几点我得对一下表，一会儿我得看看啊，明天再说啊，咱们明天再说。另外说一个中国方面的新闻，这有点太狠了。就在此时此刻，中国已经数九了。1月5号已经正式是小寒了，过去有句话叫鬼呲牙，那是最冷的时候都开始了，现在是数九寒天啊。或河北农村的老人现在集体政策性哀冻，守着煤，守着木柴，守着所有这些东西不让生火，你说这个朝代他王道不王道，上千年了还没有这么一个收拾人的，他不让你生火。哎，然后呢，大家那你用天然气，人家给你煤改气都给你进家了，你怎么不使啊？一会儿给大家说说我使得起吗，一会儿跟大家聊聊啊。节目开始还是先跟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先说第一个呢，那就是那位飞行员辛博义上尉3天了还是没找到。他在无线电中多次报告他准备跳伞，跳伞，他确实喊了这句话，但是军方呢，现在没有收获到任何他的求生信标的信号 或者是其他的生存信号都找遍了，你不管是你穿的那个显眼的背心啊，或者是目测也罢，信号也罢，啥都没有。所以说军方现在有点不太确认你成功弹射了吗，所以有可能他根本就没弹射出来，他此时此刻还在飞机里，那那飞机现在已经在几十米深的水下，那不是一天两天能捞上来的呀，那这弟兄可能就危险了啊！当然人们还在尽最大努力在找到，但现在看什么信号都没有，那就不是，那可能他真的没跳出来啊，这可能是这种可能性了。另外一条新闻呢，中国国台办在礼拜三做了一个宣布，把台湾的内政部长刘世芳和教育部长郑英耀这两个人列为了台独分子，另外检察官陈淑仪被列为台独的帮凶，他还有层次的啊。那这刘世芳干嘛了？你阻碍两岸民众的沟通，对吧？这位刘部长最近这不是抓的吗？你很多人，你拿着大陆的身份证，又拿着台湾的身份证，那不成啊！你两头吃，那不行啊！所以说，要不你把那放弃，要不然的话啊，就把你这边就给吊销了。前一阵他们不是抓这个吗？另外对陆配的管理吧，各方面啊，这位刘大姐是挺猛的啊，台独了。郑英耀教育部长干嘛了？台独教材。那你肯定是另外那个是帮凶啊，给大家数一下，那到现在有多少人了，或者不得了了啊。前一阵呢，他是从2020年起开始搞的这个台独名单，当时把苏贞昌、外交部长吴钊燮、萧美琴、顾立雄这些人啊全都列入到了整个的名单。最后之前是沈伯阳，还有那位八炯啊，还有另外的一个孩子，嚯，这个老厉害了，跨境执法，要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全球追击，要追击这仨孩子，这家伙前一阵够厉害的啊。那到现在已经有多少人了？台独分子现在名单已经有14个人了，台独打手呢已经有12个人了。或说到这帮人落到中共手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裂国家罪，最高可判死刑的，可以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里边有萧美琴、顾立雄、刘世芳、郑英耀，还有大家认识的还有谁啊？还有尤锡坤啊、蔡其昌、柯建明、王定宇啊，还有曹老板、曹兴诚啊，这14个人啊，这么个情况了。当然台湾这边呢也在抗议，台湾这边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想点什么办法把他也给告了，他那个是怎么弄的我也不知道，他们那个法律是怎么搞的，你弄我我也弄你啊，是有这么回事啊。下边说说澳大利亚，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在社会各界强大的压力之下，阿尔巴尼斯终于顶不住了啊，他准备宣布，应该就在今天下午他就准备宣布，哎呦，刚才我还最后扫了一遍，可能已经宣布了啊，成立那个邦代海滩恐怖攻击皇家调查委员会。知情人士透露说，总理已经任命了前高等法官贝尔来领导这次调查。当然这个有很多犹太人社区大家对这个贝尔有点不太高兴，因为这是个左派法官啊，你是且战且退呀、啊！一开始不成立调查委员会，压力之下搞了一个司法调查委员会向我报告，那大家不干，要这个好，最后实在顶不住了，给你这皇家委员会，哎，但是那个主席得用我的人，我还得控制着他。你就这个东西啊，你说这怎么弄？他就是那他本心，他就是不愿意成立这个。啊，超然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把这件事彻底整清楚，把这个司法内部各方面哪儿螺丝松了，哪儿跑风漏气，彻底做一个大检查，彻底做一个大修啊！他就不愿意干这件事儿。那这件事儿呢，不管他是不是成立了，那现在这阿尔巴尼斯所付出的政治代价，到现在说是难以计数的。 他在这上面最后变成了甚至跟凶手等量齐观的一个第一档次的责任人啊，所以说人们是不会忘了这件事儿的，因为这件事儿还要持续嘛，你调查还得往外报，和人们的结果符不符合？因为调查委员会也不会都听你那个贝尔主席的嘛，那下边还有别人呢，那别人认为不满意，人家也会往外说话的呀，所以说这个争拗还会持续下去。你说这个人啊，来下边说说日本。中国商务部呢是做了一点解释，因为前两天这话说的太狠了，等于民军民两用物项你是一块进一两千项，等于把中国出口日本的 40% 多都给搁在这名单里了，那这日子还过不过呀？昨天中国商务部呢是做了一个解释啊，他说呢涉及民事用途的不会受到这件事儿的影响，他想缓冲一下这件事儿的压力啊，认为这件事儿没那么严重。但是《华尔街日报》呢，他做了一个报道，他说从周二以来，中国开始限制向日本公司出口重稀土以及含有这些稀土的强力磁铁，是只针对国防吗？对民用没关系吗？他们引用了两家中国出口商的说法，这匿名的啊，他们都是非常了解中国政策的，说对日本各行业出口许可的许可证申请，整个的审查已经完全停止了，不仅仅针对日本的国防企业。他说是这么说，民用的你得到我这申请许可证来，对吧？因为去年4月4号的那个制度还在，川普他们也没辙，也得到那儿去申请。对日本各行业的申请的审查全部停止了，你来申请不批，没有，事实上就给你停啊。现在这个是已经摆明的啊，你别看他为了外交啊，为了什么的啊，在这方面他往回缓和了一下，但是实质上他现在已经把事儿给做绝了。另外呢，小动作不断，日本的这个秘书长木原忍昨天在记者会上又说起这件事儿来，他说中国呢在东海中日那儿有一个中间线，在中方一侧他们那儿的钻井平台各方面就开始操作了，日本海上保安厅也发出了航行的警报。原来说到在这抽油在这钻油啊，两边是有一个既定的协议的，原来一直停着，那这两天人家也不管这套了，开始抽油就开始活动起来了啊，日本呢也在抗议了。但总体来说现在中共攻势不断，日本这边呢对中国的行动基本采取一个已读不回的一个策略，你还干嘛干嘛，我不搭理你。那下面看面对着整个这么大的一个打击，看他们如何应对，他们自己如何解决，另外呢如何进行我们之前给大家分析的那种静默反击。我不跟你斗嘴，我也不在什么记者会上跟你说那些没意思的话啊，在那说那些狠话，我也不跟你这么干啊，我会静静的拧紧我的龙头，然后呢我看你疼还是不疼。所以说说到两边呢，咱们看日本下一步怎么做。昨天呢日本是有一个场景了，众议院通过了2025年它有一个财补充预算案，他这是跨年度的啊，说到2025年他是跨到2026年的几月我没太记住啊，所以说在今年这个预算里边他不是有一些啊减税啊，有一些给大家的补贴啊，临时呢给大家撒币发钱啊，他有这么一个补充预算案，内阁通过了啊，这个然后到众院里边通过，那到参院那儿问题也就不大了。这一通过能现场有多少个镜头都盯着高市呢嘛，他也长舒了一口气，第一反应立刻站起来向这个议长深深的鞠躬，然后一路小跑跑到中间向四面八方向各位议员鞠躬表示感谢，有点拜八方的意思啊，谢谢谢谢谢谢。这一看 还很有意思啊，那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了。这关算过了，那下边说说乌克兰方面的新闻。监控录像显示，在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应该是一个军工厂或者是军事基地吧，有一枚俄罗斯的那个针束导弹，或者叫奥列什尼克导弹，原来在尼古拉耶夫那边上演过一次，它是打到大气层里边，然后从大气层打到太空，然后从穿过大气层再回来，然后它那上面能带六颗可以带核弹头的啊，它一般用常规弹头，然后就穿过云层，呼啦呼啦呼啦六下，非常凶悍啊！那个呢，一般打出大气层，然后再回到大气层，这个是很难拦的啊。这个你有爱国者或者什么，你没那么快，因为是垂直往下打你，这个你很难定位，而且它速度也非常之快啊。昨天呢是干了这么一下，有现场的那个画面啊，还是非常震撼的啊。俄罗斯现在还在升级。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他专门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了一次会晤之后呢，他做了一个宣布，他说川普为了对俄罗斯更严厉的制裁开了绿灯，因为他和民主党那位参议员两个人牵头搞的那个制裁法案，他不是原来搞到了84个签名吗，就是啊，那是什么来着？就是如果你还不和平，那谁要再买你的油？二级制裁，500%的关税，就是原来他们搞的那个嘛。说川普呢，原来一直，那你弄啊，你不是过80，你们就可以强行表决，川普也必须执行嘛。哎，他不能跟川普撕破脸嘛，还得听川普指挥。那现在川普已经支持了这个筹集了几个月的制裁法案，你们表决吧，现在基本已经同意了。那为什么呢？格林厄姆讲说他跟川普说这事儿了，说现在乌克兰人家该做的都做了，做出了巨大的让步，而普京这儿什么也没有啊，就是口头在那儿忽悠你，在那儿瞎白活，在那儿骗人，一会儿又说他们家被炸了，在这儿给你来这些乱七八糟的，然后实质上在扩大他的军事行动，说这件事必须得干。川普就说那你们表决吧啊，现在这事儿呢基本就点头了。还买俄罗斯石油，至少征收500%的惩罚性关税，点了名了啊，印度、中国和巴西。也就是这件事儿呢，到现在你还没表决呢嘛，你还得回去以后还得走一下委员会啊，程序性投票，最后决定性表决，从这儿出来还得去众院，然后到川普桌子上，这还有那么一段时间，但这是一个重大核弹级的关税工具，这一点是大家都承认的啊。那对这件事儿怎么评价呢？你要让我看这件事儿，我认为这处在也是一种极限施压、极限恐吓。格雷厄姆干这件事儿呢，也是和川普算计好了一种故意的放风来给俄罗斯施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美国和乌克兰和欧盟这边基本已经说好了，他们这边基本已经搞定了，把现有的和平协议包括后边的安全保障他们这边都搞定了，而且呢美国也提出了自己的折中版本，这个你俄罗斯是不能不接受的，乌克兰的你不认，那我这个你总得认吧，你要不认那我就跟你动家伙了，所以说现在就等着俄罗斯这边能不能接受，俄罗斯这边大部分也接受了，就最后那么几条啊，关键的那几条啊，他现在还在瞒天要价，可是毕竟事情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如果刚才格雷厄姆那个法案要实施的话，那普京肯定会大翻车，那这件事儿前面你们就白搞了，你在那儿说好了没用，普京不点头你那都是瞎扯，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已经走了这么远了，至少走了80%了，这时候再从头说再大翻车有可能吗？所以我认为现在格雷厄姆和川普搞的这个回合催促恐吓这方面的意味要更多一点，目前还不具备实质的 可能性和可操作性啊，只是啊，我最后给你一机会啊，你要不弄我们可就下家伙了。哎，他只是吓唬吓唬他。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大家别指着这件事儿下礼拜啪啪啪就表决，然后进入快行道。我认为这个呢不太现实了啊，大概得等到我休假回来了啊，这个不会马上开始。来，下边说说委内瑞拉。先说最新进展，委内瑞拉临时总统他哥，也就是国会的议长，叫豪赫罗德里格斯，宣布释放大量的政治犯，包括委内瑞拉公民和外国公民。他讲呢，我们政府旨在实现和平，这是我们所有人为确保共和国的和平和繁荣愿景所必须做出来的贡献。有具体的说法吗？哎，我还真的在这个委内瑞拉那儿有一个，他们都有西班牙语的一些报道嘛。我在那个西班牙那个新闻里边，我抠出这么一个内容来啊，再给大家说说啊。据说这个可能性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在是这么说的啊，说在委内瑞拉本国公民里边，当然在释放的政治犯里边，这边占比是最大的。这里边主要的派别类别都谁呢？反对派的相关人员。反政府示威的游行者啊，被控煽动骚乱破坏公共秩序的这些人，就是原来民主派的这些人啊，肯定给放了。然后还有政治犯，还有类似政治犯，你比如说这有记者 NGO 的，也就是那些民间组织的那些成员，还有地方反对派的一些组织者，这些也包括了。另外呢，还有一些长期被羁押到现在还没有判决的啊，所谓的一些思想犯、语言犯啊，这种的在中国这都不得了啊，那一个煽颠罪你就说几句话，那你没干嘛那也抓你啊，他那儿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人群了，也就是这帮人呢都给放了。但什么人不放呢？没有被提到的，也就是核心反对派的几个领袖。马查多这不是跑在外边，冈萨雷斯在西班牙，还是有几个核心领袖现在没有在释放的范围之内啊，这个是目前是这样的。是有一个数量比较大但是更具象征性的一次释放，这是在国内。那外国公民呢，大家也都关注啊，特别是美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身份的，这次是有多少放多少，因为你这个是美国人家要啊，这你他挡不住啊。这里边有一些原来被控间谍、非法入境、阴谋颠覆抓的这些人全放。另外原来还有一些搞石油的、能源的、工程的啊，搞安保的这方面背景的人，原来被他们也给抓了，全放啊。这个原来是他们手里的筹码和人质，和美国和拜登他们博弈来着嘛，现在这个无条件全都给放了啊。所以说呢，现在讲啊，基本上有这么一批美籍人士将会快速的移交到第三国，这个是第一批。另外还有欧洲国家的公民，这个里边现在标明挂号的有西班牙人、有意大利人、葡萄牙人和法国人，这里边有商人、技术人员、 NGO 啊，就是民主组织、人权组织的很多人啊，那些人都给放了，这些人就该干嘛干嘛去了。但是呢，这个就不公布姓名了，因为这些人人家不愿意被公布啊，所以说这些人就这样。另外还有一些拉美邻国的公民，有哥伦比亚、秘鲁和巴西的，为什么呢？在边境活动、跨境，你这干嘛的都有了，非法采矿的、走私的、偷渡的也都给放了啊。这次呢，这人不多了啊，这也给放了。现在就是不放的，刚才说的有那个国家级的反对派领导人，那肯定是不放。另外呢，涉及到政权安全的，有一些体制内部叛变的一些高官，这部分不放。另外呢，被控参与政变和外国武装阴谋的关键人物有那么两三个人，这个肯定也不放。所以说现在这个呢，你看我都搞到了这些具体的一些内容，整个这件事儿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数量很多，级别中下， 外国人是肯定要放啊，里边有那么十来个人、二十几个人的核心筹码是不放的啊。这个呢是目前没有彻底释放政治犯，那个没有啊，那个没有。所以说，在未来的48到72小时，这个消息会连环报啊，会连环的出现，这个是有的啊，这个是还不错这么一个消息了。另外呢，有这么一架最新进展，有一个古巴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到委内瑞拉，被禁止入境了。美国禁止这些航班入境，也就是卢比奥跟他们讲的，你必须切断中俄、白俄罗斯还有古巴这些国家的来往啊，这个航班什么的他都不让进了。所以说现在整个的风控还是滴水不漏，还是处在一个高压施压的一个状态啊，这也是一个新闻了。那下边说说委内瑞拉内部，说说政府。这位临时总统呢做了一个电视讲话，他是这么说的啊，最新的，他说关于委内瑞拉和美国的关系存在着很多非此即彼的二元论的观点。首先我必须指出，我们两国关系出现了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污点，这是一个定义。他这话什么意思啊？他说现在外边都在说非此即彼，要么我听你的，要么你听我的啊，就是他说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他没有我们就以后变成他的傀儡仆从国，那没有，他不承认啊。那你和那卢比奥都跟你说了，你和那些国家都得断关系，以后只能跟美国了。他是这么讲的，他说委内瑞拉 71% 的出口集中在8个国家，而在这 71% 中只有 27% 是销往美国的，实际上就是雪佛龙那点石油嘛。他说委内瑞拉的关系已经扩经济关系已经扩展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市场，我们是地缘关系多元化，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实现关系多元化是理所当然的。说委内瑞拉当然要和西半球所有国家都保持关系，正如我们应该从亚洲、非洲、中东和欧洲保持关系是一样的，也就是婉拒了川普和卢比奥说的啊，你必须跟他们都断了，把人都轰走，以后只能跟我做，然后把油都由我卖，卖出来的钱全由我把着，你们的工资全由我发啊，我捏着你们的钱袋子，以后都得听我的，我是你们的老板，然后啊只能买我美国的商品，买粮食买什么的啊，那才可以。他没有这个意思，我还要保持和亚洲、非洲、中东等等国家的一些关系。有动作吗？有动作。中国商务部和委内瑞拉外长进行了沟通，最新的新闻啊，这就是昨天的嘛。然后呢，这中方重申了持续深化两国经贸合作的愿望，中方愿同美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共同应对国际变局，反对外部干涉。委内瑞拉外长也表示，无论委内瑞拉政局如何变化，中委双方深化贸易合作的意愿不会改变，双方将继续加强经贸往来。我们有政治互信啊，另外呢，我们还要维持地区和平，特别是我们还要基于国际法和两国的法律啊，特别是委内瑞拉的主权啊，咱们签的合同我都认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你看了吗？在卢比奥说的那么言之凿凿，那么严厉的情况下，委内瑞拉外长竟然和中国商务部通了电话，人家该干嘛干嘛，还要持续深化，还要搞这个，总统也说了这么一番话，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进展了，这个很有意思啊。那下边呢，就说说美方现在什么态度，那主角当然就是川普了，川普咋说的？那他也是够逗的，他平时把纽约时报骂得狗屎不如，结果呢昨天他把4名记者叫到了椭圆形办公室，他面对这4位就坐他大桌子对面，他来了个专访，我也不知道这人到底什么脾气啊。然后他讲呢，说美国可能在未来多年里边来接管委内瑞拉， 并从这个国家庞大的石油储备中开采原油。他坚称委内瑞拉的临时政府正在把我们认为必要的一切都交出来。那记者问呢，你打算多长时间对这国家实施接管呢？他讲，我们会以一种非常赚钱的方式来接管重建这个国家，我们会用石油，我们也会拿走石油，我们正在把油价压下来，当然我们也会给委内瑞拉钱，他们迫切的需要这些钱。多长时间呢？三个月、六个月、一年？川普说，我会说要久得多。记者，三个月、六个月、一年，您看多长时间？我要说要久得多。美国将以政治主导者的身份来掌控这个国家，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那你就问了，那委内瑞拉到底什么时候举行选举啊？川普没有做出任何的承诺。当然呢，正在他们专访的过程中，川普突然来电话了。谁的电话？一看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的电话啊。然后这人要不是也是够逗的，都别走啊，都在这儿待着。然后他就摁下了一个公开键，大家都听着，条件是啊，所有我们刚才的通话是国家机密，你们是不许报道，不许对外说的。然后就当着这四个记者，他就和佩德罗两个人上演了这个电话。当时万斯和卢比奥也在场，嚯，要不你就说这人啊，所以说你说他在这儿要多长时间，我就彻底掌控，哎，我就彻底拿下，这石油都是我的，我得着，多长时间不知道，要长得多。这就是他对委内瑞拉下一步他的想法。但你看到委内瑞拉政府人家的想法可不是这样的，两边是有一定的差别的，人家在配合，在哄着他玩，但是呢人家也没有完全顺随他，也没有完全服从他啊，是这么一个状态。另外在这个采访中，川普是大放厥词啊，他不觉得我受到国际法的任何的约束，限制我权力的唯一因素就是我自己的道德和我自己的头脑，我的权力只受到自身道德的约束。他直接讲，是的，我的头脑，我的道德，这是唯一能够阻止我的东西，我不需要国际法。这是天下第一国，这是美国总统，这是世界秩序的捍卫者，直接就告诉你了，唯一能够约束我的就是我的道德和我的头脑，我不需要什么国际法。那进一步就追问呢，那你的政府是不是要遵守国际法呢？他明确讲，何时适用这些约束将由我本人来裁定。是不是遵守你们所说那国际法，那我说了算。这以后是这样说，这完全取决于你们对国际法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这是记者讲说，川普对自己可以自由的运用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来巩固美国至上地位的判断，是迄今为止对他的世界观一个最直白的表述。决定性因素是国家力量，而不是什么所谓的国际法、条约和惯例，我根本不听那一套。直接就这么讲。后来呢，他当然啊，这突然他又接到了佩德罗的电话啊，等等啊，属于不公开范围。当然后来他也说到了格陵兰，也是这么大概这么个意思啊，就说到了这些。嚯，这直接就对国际法啊，这两天有很多啊，左派人士天天还在那儿捍卫国际法，天天在那儿争论国际法呢。你看了吗？现在世界警察人说了，对不起，我不需要国际法，我说了算，就这么个情况。最近怎么改脾气了？怎么这么直白，这么露骨了？这谁是怎么回事呢？哎，咱们再看前两天白宫办公室那副主任史蒂芬·米勒，他是怎么说的？电视台直接说啊。他说，美国确实在统治委内瑞拉， 你可以谈论国际法或者是别的什么，但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力量统治一切，武力统治一切，权力统治一切。啊，这小瘦子这哥们儿啊，有点奔戈贝尔那个方向发展的这块料啊，就直接喊出这个来。你再看刚才川普说的，刚才对跟纽约时报的那番话，这有没有这个意思？以前川普还真没这么说过。所以讲呢，最近就让这小喷子给熏的啊，他现在完全就掉到这沟里了啊，展现出来的都是这么一种气场，这么一种态度。力量统治一切，武力统治一切，权力统治一切，就这三句话，这他妈一口气退到哪儿去了？这还有二战之后的世界文明秩序吗？这一口气到了丛林，我觉得这已经一战前都不止了啊，这就没完了。这好家伙，现在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好，可以。另外呢，在美国方面，美国参议院以52票对47票通过了一项基于战争权利法的决议，明确要限制川普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对委内瑞拉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这件事有两个点必须说清楚啊，这是一个程序性投票，一个法案要走过程，先做程序性投票，然后是最终决定性投票。那现在程序性投票，现在有那么几位共和党参议员已经倒戈，霍利啊，他们那几位已经过来了，所以说在未来的决定性投票，这个就是下礼拜吧，应该也没问题了。然后这什么情况呢？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你到此为止，后边的军事行动你就不能再做了。所以说呢，他这个法案是这个意思啊，释放出了行政部门单方面升级海外军事行动，国会要对它予以制衡。当然你说这东西有没有道理，这东西当然没问题啊，我是同意的。为什么？你马杜罗这事儿有一说，他是毒贩嫌疑人，而且你们不承认他的总统地位，抓了也就抓了，又有之前诺列加的那个案例在先，以前办过，美国是案例制国家嘛，有这三条，这事儿我认为办了也就办了，剩下的你告诉我道理是什么，接下来再打那就是战争，要发动战争必须通过国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作为这些人，人家说你现在抓完人，后边的你就不能再继续了，我认为这是完全有道理。当然你说这件事儿，你这儿过了能咋地，川普已经明确讲了，我将否决这个提案，你弄完了你传到众院，众院可能也过了，我政府否决，我总统否决，你下边再否决，我怎么否决你得三分之二，那你恐怕现在多少52比47，你恐怕达不到三分之二。所以说呢，你这个法案过了你也管不了我，这就这么个意思了，就这么个意思啊。所以说呢，他后来发帖啊，说对什么那几位啊，对柯林斯、丽萨、兰德保罗、霍利啊、托德杨这几位啊，他痛骂，不能再让他们担任任何的公职了啊！你们这帮叛徒啊，你们正好叛变到那边，我为你们感到羞耻啊！下边咱们收拾你们啊，如何怎样？那川普破口大骂啊！所以说下周呢会做一个关键性的投票。当然这是个巨大的压力，你别看他说他会否决，但如果在这儿共和党都参与，人家同意你不能再进行了，然后到众议院那儿现在看问题也不大啊，也会通过这个法案，你愣否决的话，你可就站在所有人民的对立面了，你站在主流民意的对立面了，那你愿意你就干呗，对吧？现在你愿意当毒夫，愿意当民贼，那你就愿意，你就这样整呗，最后责任都你负就完了呗。所以说这个呢啊，是有这么一个过程了。另外说到石油，雪佛龙、埃里克森美孚、康菲这几家大家伙呢，就在今天要去到白宫去见川普， 不是川普见他们，是他们要见川普。金融时报的报道呢，是他们要集体向川普施压，要求他提供强有力的安全、法律和财务的保障，他们才会同意到委内瑞拉投入业务、投入资金来开展石油活动。一个高管告诉金融时报说，实际上没有人愿意到那里去，就是因为一条该死的推文就能改变一个国家的整个外交政策，不可能，我们根本没人愿意去。有一位专家的评价说，没有几年时间，没有上百亿美元的投入，是根本不可能重启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业的。它现在运转着多少？不到 25%， 也就是不到四分之一，那四分之三全都荒废了。那你要去就得把那四分之三都恢复起来，没个几年时间根本弄不下来，要投入上百亿的美元。而且整个投进去了，慢慢还得有回报，把这钱回收回来，十年二十年，这是个长项投资。问题是谁能保证在未来若干年内委内瑞拉能有这方面的政治稳定啊，国内的军事各方面都能保证这种稳定。所以说哪个正经八百的投资家愿意跟川普起舞跑到那儿去捣这个乱呢？所以说川普这草台班子在动手之前他信心满满，这石油我们都得着，谁去啊？那你不能让史蒂芬米勒卢比奥去吧，你得让这三大石油公司去吧，问题他们都不愿意。那你提前你为什么不问问人家呀？你提前征求一下人家的意见。现在呢，人家今天要去白宫找川普施加压力，那你给我们什么保障？所以说呢，我看也有专家讲啊，你总统做个秀是很容易了，那下边这个艰苦的烂摊子谁来给他擦这个屁股？很多人都盼着你这委内瑞拉的项目是早烂尾早好，为什么？一旦要深陷进去，那以后可就拔不出腿来了，这事儿可就麻烦了。你现在你也上了聚光灯，你也上了 C 位了，而且啊，三角洲特种部队干得又挺漂亮，黑虎掏心把人也拎来了，你该得的分也都得了，到此为止吧，后边的事儿你就别管了。你知道那多复杂呀？那现在看川普他要怎么着，他要接管委内瑞拉几年的时间，那你就来呗，那你就来呗。另外说到呢，哥伦比亚的总统佩德罗刚才讲了吧，那边正接受采访呢，他突然给人家打电话，双方进行了45分钟的通话，这是两个人啊，自川普就任以来的第一次直接的对话。通话以后呢，川普要不说你说他这个商人性格呢，他不记仇啊，他不是会因为个人的脸面啊，他跟你没完没了，他倒不是这样。你看他跟卢拉也可以这么做，你看他跟莫迪两个人都掰到那个份儿上，哎，过两天又好了，不要这个，他这无所谓。哎，结果跟这个呢，前两天佩德罗怼他，来呀，抓我呀，我看你弄我，两边叫号，叫了半天号呢，俩人就通话。川普讲呢，这是个巨大的荣幸，非常欣赏佩德罗通话的态度。然后呢，两边一块要打那些毒品啊，打那些游击队啊，两边呢，哎，又做了很多的沟通和设想。白宫呢，也邀请，正式邀请佩德罗啊，近期来访问白宫。然后下边呢由国务卿和那边的外交部长咱们先谈着啊，是两边这又都没事儿，前两天不点了六个名吗？你看这事儿说完就完啊，他自己说忘也就忘了。所以说大家呢跟着挺当真，分析半天，他就这么个性格了。今天的评论是这样的啊，我们重点还是关注委内瑞拉这个临时政府。昨天我们分析了三种可能啊，现在看到这个临时政府他表现了一种双重的性格。一方面呢，他答应了美国的条件，石油方面啊我予以配合，对吧，我有四分之三的石油那个基地都在那扔着呢，你们随便来，只要开采出来把那钱你给我们美国粮食什么的也行，那总比白扔着那些都长草都荒芜了的那些基地比那个要强吧。所以说他没问题，我愿意配合啊，这答应了。第二呢，对国内开始和解，彻底和解还没有。第一步呢，这才几天时间， 啊，能把四分之三或者是五分之四的政治犯都给放出去的话，这算是一个进步啊，这是一个进步。下一步看看对国内的媒体是不是要开放啊，各方面啊，这个我们持续观察，这个摆明了这个态度。另一方面呢，他们又在坚持自己的自主性，明确讲我不会和中俄切割，在这方面我不会完全听美国的。也就是现在呢，作为卢比奥来说你怎么办？你现在美国拿到了第一条和第二条，那第三条他不听你的，前一阵你说的又那么决绝，那你还会绝对坚持吗？你非要逼着他那么做吗？那现在两边话都说出去了，卢比奥说了你肯定你要把中俄古巴什么这彻底给我断了，可是人家又明摆说不断，都公开讲出去了，那怎么着啊？下一步要强力落实吗？在已经满足了前两条的情况下，就第三条，美国为这事儿急了。哎，这件事儿给你弄的吧，这个有点半半啰啰啊，有点加生饭的意思，这个很有意思，咱们再研究啊。所以说呢，你看委内瑞拉临时政府这帮人也不是白给的，哎，他呢在积极配合，同时呢又有所坚持，让你急不得恼不得。所以说下一步呢还有点小倔强啊，咱们看看下一步卢比奥怎么办，这个很有意思。来，咱们快速说说格陵兰。格陵兰媒体有报道说丹麦军方领导层已经确认了，这两天他们往那儿增兵了，如果美国要入侵格陵兰，丹麦的武装部队将予以抵抗，这将导致两个北约盟国之间会爆发直接冲突。媒体报道说军方已经发布了既定的指示，打击任何企图占领格陵兰岛的武装行动，即使这个行动源自美国。如果美国兵上岛，我跟你干，甚至可以射杀美国兵。那这有法律依据吗？这还是1952年冷战期间有这么一个皇家法令，这个法令到今天还有效，谁来干谁啊？丹麦人那原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人那也是很豪横的呀，原来看很多电影那帮大胡子那么壮，举着大斧子逮谁跟谁来，那帮人很厉害的。另外丹麦呢现在已经请求德国、法国这些欧盟国家驻军，咱们联合驻军，你动我们一个试试啊！你不是不要北约了吗？那你就来啊，你就碰碰啊！现在呢，人家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准备。另外说到呢，美国国会已经有八位共和党参议员，民主党的都反对嘛，八位共和党的参议员公开表示反对川普对丹麦发表的敌对言论。任何针对格陵兰岛的军事行动我们都反对，所以说那你在众参议院肯定是过不了啊，这个是明确了。然后美国方面呢有知情人士爆料，这是路透的报道，美国官员呢算了一笔账，他们正在讨论呢以每个人$10,000,000的一次性价格让格陵兰岛的居民脱离丹麦籍加入美国籍。那这事儿够绝的啊！最多我一个人给你$10,000,000，你也别公投了，你也别走法律程序了，咱们集体变成美国人了。哎，你这儿又是独立自治吗？这得下来了。这事儿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到的啊，这事儿很有意思。格陵兰岛现在就是现有居民大概是50,000出头，另外还有一些人，人家生活在丹麦啊，生活在其他的啊，这个整个斯堪的纳迪纳维亚的这一部分吧，挪威啊周围的这些国家，全有的标明挂号的居民是57,000，那最高$10,000,000的话多少钱？您这也太便宜了吧，才57亿美金，原来我说的是100万。100万，500多亿美金吧，500多亿美金，马斯克就出了买这么一大岛回来。哎呦，这个大岛可不得了，这个大岛那天我算了一下啊，是新西兰的9倍10倍，它是2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大岛。 日本大概就30多万平方公里吧，新西兰是20多万平方公里，英格兰原来是英格兰、日本和新西兰，我们这个三个国家尺寸差不多，大概都是30多万平方公里上下，多点少点，很近似的。好，就这格陵兰一个大岛，280多万平方公里吧，老大的一个岛了。好家伙，你要花500亿美金，对马斯克来说也不算啥呀。那57亿美金就可以买通格陵兰的居民吗？那这事儿要能这么干，那中国说了，我出100亿；俄罗斯说了，我再勒勒裤腰带，我出200亿。这世界上的事儿可以这么干吗？这不是太明白啊。来，下边看看呢，这是 BBC 的一个分析，他找了几位专家讲的啊，说美国的多名国防分析人士各方面是分析了啊，就跟我昨天分析那差不多了，说军事行动是极不可能，违反了所有的国际法，而且还是对自己的条约盟友，说美国国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批准发动这场战争的。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在美国国会是得不到，不可能得到任何的支持的。那卢比奥下礼拜去，我们要买这个岛行不行呢？这里边也讲啊，卢比奥说嘛，买是首选方案啊，说这个呢也不行，你跟谁买？你跟格陵兰的人买呢，他是他有一定的自治权利，但是他说把自己插标给卖出去，他自己也做不了主，因为你毕竟还是丹麦王国的人，还得丹麦批准，你自己想把自己卖了都做不到。而且大家人家现在也不愿意，丹麦也肯定不批准，而且整个的协议因为在欧盟还要得到欧盟的批准，所以说你说这三波这三关你能过吗？你也过不去了，而且在美国国内也不行。你要拿多少钱买？你比如说我就拿5块钱去买，对不起，这笔钱也要经过国会的批准。涉及到这样的话，通过条约我要去买这块地方，需要参议院2/3以上的支持。所以说买你也走不通，抢根本不可能。所以说就是我昨天那个判断啊，纯属是转移视线，因为现在爱泼斯坦这件事儿已经不是大案子了啊，现在这件事儿呢，因为看到底也不会把他咋地，原来也没起诉他嘛，他原来也不在那个黑名单里边啊，在里边肯定是有一些不堪的一些记录而已了，现在干嘛要转移什么视线呢？就是在美东时间明天上午10点吧，要公布的这个关税的案子，这个打击对他太大了。所以说现在呢，他在用这些东西啊，现在呢在转移啊，是这么个事儿了。来，下边说说伊朗。伊朗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了第二阶段的关键时刻，双方现在进行了最后的决战，维稳力量全上了。他除了用那种战术，就是杀人的那种标准弹头，那个还没有，他用的都是钢珠枪，用的都是什么催泪瓦斯，都中国制造的，就那种橡皮子弹，凡是能打老百姓的他都用了。那你说那和外敌作战用的那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肯定没有啊，那个都是一般啪啪啪啪啪就那么打啊，打身上打不死，你要打致命处也得死啊，就那种情况全上，老百姓呢也拼了。就昨天夜里有记者在那儿数抗议人数，那远远超过了100万，原来他们算的是100万。巴列维王子呢，他是做了一个大动员，说今天晚上8点和明天晚上8点全国性大抗议，100万人大出发，他搞的是这个啊。结果他这个通知没让他发出去就断网了。昨天晚上的焦点是德黑兰和马什哈德这两座大城市，人们集体高喊这是最后的决战，这不是我给他起的标题啊，这是现场民众喊出来的这个口号。伊朗的安全部队全部部署到位，全力以赴啊，现在就开始干了。 那最后呢，就我可以看看大致的这个规模啊，这是多家媒体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报道。第十二天，这是伊朗这几年来到目前为止，就昨天晚上这一把，就是这么多年来最大的一轮抗议的浪潮，31个省席卷，上百个城市加上后边数不清的乡镇集体。昨天是这么多年来，包括头巾革命啊等等都没有过这么大。德黑兰、马什哈德、伊斯法罕等等这些大城市全爆了。抗议者在街头同安全部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警察局被烧了，政府大楼熊熊大火，两边呢在这边啪啪啪啪啪开枪，打的民众乱跑，一会儿民众拿着板砖拿石头又杀回来，又打的这帮警察跑，非常的血腥了。所以说到现在还有一帮啊，那个生在象牙塔里边的键盘民主民运分子啊，您就看看这个是在干嘛，你就知道了。非暴力不合作，那玩意儿能管用？哎，我们把我们的手捆起来，我们表现出一种可怜相来，打，弄得我们满脸是血，让全世界人看看，这样的话就能对独裁者啊，给你们怎么怎么着，能有多大压力啊？能有一分钱的压力吗？所以说非暴力不合作，凭什么呀？他能打我们，我们不能打他？你告诉我这道理是什么？就站着死啊，然后死给你看，然后让全世界都看看这帮独裁者有多惨无人道，人都知道啊，还用你再证明吧？所以说这帮啊生在象牙塔里的民运分子，你们就闭嘴啊！以后就别来误导人民群众了。所以说，你就看看现在在伊朗这个，这才是真实的一幕幕。那帮警察拿着盾牌，开着那个灯，脑袋上都有头灯，夸夸夸往前走。一个视频，结果民众呢本能的是往后退，结果有一个伊朗的小夫妻啊，说是男女朋友，女的把头巾也扯了，两个人在那跨着，就站大街中间，从我们身上过去。嚯，到这么一个地步，结果那维稳部队走在他们面前停下来了，然后民众就赶快一拥而上，站在这两个人身后，这好多这样的画面，哇，所以说这非常的震撼啊。当然那个可观感是不太好，因为它都是黑乎乎的，你想这伊朗都这样了，它的街道照明包括这么多年的街道建设，那都是暴土扬尘的，看着很脏啊，看着很黑暗，所以说人们在那儿窜来窜去和警察搏斗，看着有点观感上有点像暴徒，有点不好。嗯，但是它里边的正义性和它的革命性大家是不能抹杀的啊，有很多人都是好老百姓在跟他们拼命啊，这是很不容易的啊。到现在已经超过40个人死亡，和大概已经有6个未成年人了，超过2000人被抓，这里边学生、商界、各界的领袖都有被抓的啊。最新的是一个17岁的少年被当场打死，还有一个呢18岁的青年被打中以后紧急送到医院，在医院死亡，这是昨天晚上最新的啊。到最新情况下，佩泽施基恩这位总统还下令不要对和平示威者动武，还在向部队在喊话。可是现在呢，他是教卫军，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上来了啊，这帮人是不听总统的啊，所以说这个他也说不了，也不管用了，是到这么一个地步。然后呢就陷入到了大断网，一到全国性断网的地步，就进入到了最后的总决战，上了大招了。当地时间晚上8点，本来是巴列维想通过网络做一个全国性的讲话，做一个总动员的讲话，就在这时候把你的网给断了。大家都看到整个那个网络断崖式的下跌，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全国性断网，这个是真实发生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上街奉命清理街道。那昨天我有两个强烈的建议，其中一个建议呢，马斯克，你平时咱们再意见不合再怎么着，这时候你不能怂啊，你这星链得投放进去。结果果然在那边断网的情况下，马斯克呢他都没有官方宣布，他就实质推出了供抗议者免费使用的星链网络。 领导这些活动的领导人都已经获悉了这个举措，然后都告诉大家怎么用啊，他们有那个小锅啊，有那个之后就在附近，他们比如说有一个车把那个星链开过来，然后告诉大家怎么用，周围的这一大帮人就都有网了啊，他们现在搞这个小局域网，是有这个的啊。那哪来那么多小锅？有啊，他是在2022年上次头巾革命的时候，马斯克呢就在美国政府的特许之下对伊朗开放了星链服务，他往里边投进了很多的设备，他赔了很多钱啊，应该说在伊朗各地都有他那个小设备，当地政府是没有办法干扰这个星链的。你要中国政府是可以做到的，伊朗可能还做不到啊。所以说下边呢很多人手里有这个设备，他把这个投放进去了。当然有朋友讲说马斯克还行，你看这是伊朗吧，前一阵对委内瑞拉他也开放了免费一个月的星链服务，委内瑞拉人他也怕那边断网嘛，大伙可以免费用啊。当然现在委内瑞拉没走到那步啊，说明这人还行了，这我原谅他一点啊，这事儿他还在办啊，这有点意思。那下边说说外部势力，这个昨天我另外的一个建议也在发生。首先是川普就伊朗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说我已经明确的告诉了你们，如果你们开始杀人啊，然后说他们在动乱期间往往会这么做，因为他们经常发生骚乱，如果他们这么做我们将严厉的打击他们啊，他再次做了这方面的警告。那现在已经明显维稳力量开枪杀人，你倒上啊，你弄啊，也不知道他在干嘛。这两天呢那些运输机在伊朗周围啊还在布局，著名的那支三角洲部队现在已经被部署到了伊拉克和伊朗的边境，已经准备蓄势待发啊，近期要抓人啊，这不知道了。然后下边啊我昨天给大家那建议人家听到了。耶路撒冷邮报的报道，伊朗王储里萨巴列维将在1月12号在海湖庄园发表讲话，预计这个讲话将引起国际政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你看了没有？我昨天一直呼吁，我在这个时候，因为首先街头都是乌合之众，现在勉强说最大公约数就是这巴列维王子，就是他。别的你比如说有什么民运教授或者有什么青年学生，对不起了，别的派别根本不认，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旗帜，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名字，特别是未来转型离不开一半人口的农民，那城市民主派在农民这儿可以说感受是零，只有这个巴列维在那儿还有一定的号召力，很多人还记得他们。所以说这国家的文明水准很遗憾，确实是啊，我作为一个民主派人士我也感觉到很遗憾了。你看打倒一个神棍要请来一个国王，那为什么就没有别的选择？咱们能不能弄一个民主派人士？对不起，人民不认啊，人们没这个素质啊，就没说嘛，就是人血馒头，杀你的时候人们还拿你那血蘸馒头回家给孩子辟邪去呢，还干这个呢，所以说根本不吃你这套，这是没办法，这是一个现实啊。所以说说到这个，那川普直接给巴列维背书，这整个革命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面大旗就立起来了，伊朗的未来也就因此而确定，这领导人的位置基本定了。那未来他是个虚君，然后未来成立议会，然后谁总理握有实权，你就做一个名义上的国王，这都可以商量，因为这是一个西方培养出来的啊，这都好商量，他是一个亲西方，这是一个以色列啊长期啊养着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说这一点不会出圈，这个不会成为下一个独裁者，比他爸强，这一点是肯定的，怎么着也比这帮神棍政府强，落他手里你要说百分之百解决民主问题我也不认为了但能解决一半，对吧，能解决40%，那也比这帮神棍强，所以说到那时候大家认他，对吧，然后美国取消制裁，世界各地取消制裁，伊朗天然气世界第二，油储量世界第四， 它的油气的质量比委内瑞拉那不是好一星半点儿，这国家立刻就起来了。所以说老百姓有口汤喝，这立刻就解决了。所以说站在这个角度啊，我有这么一个说法，观察这场运动，现在伊朗已经扛到这个地步了，现在台面上竟然有这么一个王子，我认为这是伊朗人的一个幸运。别唱高调啊，你看你大康怎么又好又捧成这人了，咱们从现实主义出发，对吧？你说中国哪天咱们闹起来，你有那么一个人吗？你有你的瓦文萨吗？你有你的哈维尔吗？你没有。你有你的叶利钦吗？啊，原来李克强勉强让他们一帮人听床的给往上啊瞎渲染，好像李克强有点那个意思，完了还死了。后来有什么汪洋，那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了。你有这么一号人吗？一出来大伙儿全听啊，就跟着你走，立刻他一句话把国家就能稳定下来，然后咱们开始慢慢转型，有这么一个人吗？所以说每一个从专制转向民主的过程当中，你得有一个旗帜，你得有一个大家各派都听的这么一个人。你看南非人家很幸运呢，人家不单有一个人，有仨。你看黑人听曼德拉的，白人听德克勒克的，别忘了那儿还一图图大主教呢，那是诺贝尔和平奖。你看人家有三波三路人，最后大家还都是一块的，是一个组，哎，一块同时对各路人马说话，大家全听。最后到图图大主教那教堂里边啊，白人警长手上鲜血无数，到这儿来跪这儿忏悔，出门你就没事了。就到忏悔法庭呢，就当时搞了这么一个嘛，人家这事儿就转型了。所以说现在像巴列维这儿有这么一个人，在伊朗能有这么一个各界勉强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人，大家还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我认为这是整个这次革命能够成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大家想，如果没有他，你成得了吗？你是很难。你说谁？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你说出一名来，我估计全世界咱们大家都不知道，不认识这个人，在伊朗内部也没人服他。哎，现在有这么一个形象，有这么一个旗帜，亲西方的、文明的，哎，是那个水准的那么一个人，而且啊，能够让西方都认可，能解除我们的制裁，承诺给我们好生活，那大家你还说什么呀？所以说在这个国家转型里能有这么一号人，这是人家的幸运啊，这是人家的幸运啊。你比如说当年台湾转型的时候，正好一半一半，又是本土人又是小蒋先生指定的接班人，有这么一个李登辉先生，本土和外省全任，就在那个历史节点，哎，这个大转型就成功了。你要是光是外省，对不起，本土这帮还闹，纯本土那外省国民党他们也不吃。所以说呢，你看他当时就有这么一个，这都是这个国家的幸运啊。所以说呢，说到这儿啊，这个大家要正面正确看待巴列维这么个人物啊，这个还是应该多给他鼓励啊，这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啊。这要是在海湖庄园这件事要成立的话，整个性质就变了，那这次整个这件事上了一个大的台阶。震到内部讲得好，或者是这几天出大变化，尽管我在旅游途中啊，我也做他个半个小时的节目啊，这事儿一定得好好说说，咱们跟了这么久了，这事儿太有意思了啊，不错啊，这你看我这俩主意啊抓得很准，大家人家都听了啊。来吧，说说伊朗外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出差去了一趟黎巴嫩。为啥？因为他里边都断网了，谁也没人在那儿采访他，他也没地儿说话，说话也没人听了。最后到了黎巴嫩接受记者采访，发表了讲话，说德黑兰不寻求战争，但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警告美国和以色列不要升级局势，你们过去对伊朗的袭击你们都失败了，哎，我们呢按照我们自己的条件，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啊。作为外长出来，首先警告啊，我知道你们那边要动啊，然后我们也做好了战争准备啊。他在这儿呢说了这么一番话，这都是屁话，他说不说都成， 最重要的是来了，黎巴嫩那边人家都在盯着呢。你这次访问到底是工作性的还是礼节性的呢？你为什么带着你一大家子的人一块儿来了？把他太太、女儿、儿子俩儿子啊，就是太太加仨孩子，全家人全去了。什么意思？居住在被黎巴嫩指定的伊朗外交官的住所之内，停留时间未定，多长时间不知道。他借着出这次差，他把他一家子人，我估计金银财宝、各种细软、各种什么的全带出去了。什么情况？大家还看不明白，这里边起变化了。他的高层内部现在都慌了，都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来吧，快速的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我们都知道有个美联储，下边有12个联储局，它叫联储啊。这里边最大的联储是谁？是纽联储啊，纽联储是里边最大。结果他在周四发布了一个消费者预期调查，它是严肃的一个机构啊，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12月份，就说12这过来这12月份将涨到 3.4%， 通胀比11月份的 3.2 要高，也就是通胀还在往上走啊。其他的经济数据也显示消费者对劳动市场的看法变得更加的负面，他认为如果失去工作能够找到新工作的概率也就是 43.1%， 原来还都有 50% 左右啊，现在大家对找到新工作已经没有什么啊这个信心在降低了。然后呢认为自己可能会失去工作的概率已经上升到了 15.2%， 比11月份比10月份都高啊，都高。大家也都不辞职或者跳槽，现在人们都不干了啊，所以说大家对通胀各方面还是有这个预期的。另外呢，政治新闻，福克斯新闻的报道，众议院以230票比196票通过了把那个奥巴马医改补贴延长三年的这个提案。这不是美丽大法案把这给否了吗？前一阵政府关门，参议院他们等等，为什么？不就因为这个吗？参议院死咬着，因为得三分之二嘛，就不让你过，就因为这件事儿。结果在众议院呢，人家要延长三年，有17名共和党议员无视议长约翰逊的反对，上演了倒戈背叛。要再延长三年，民主党取得了重大胜利。那这件事儿你还得到参院，还得到川普那儿，那就看他们怎么做了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上演了一个倒推，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然后就跟那个爱伯斯坦那一样，他们找了4位共和党人签了名，这样就218了嘛，然后就必须要表决。结果在表决的时候，更多的共和党议员又加入了投票啊。这件事儿呢现在僵了共和党一军，那下一步川普你们怎么做啊？要不然的话马上大家现在这保费都上来了，那你行不行啊？另外一件事呢，这就是社会新闻了，上万名明尼阿波利斯人连夜在街上，大家什么鲜花蜡烛啊等等，抗议川普的这个 ICE 啊移民执法局执法单位悍然杀人。那个视频都在那儿摆着，三个视频三个角度大家都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个女人呢是想开车要逃跑啊，要跑你要抓我就跑，没有撞人的意思，也没有任何人被撞啊。川普说的什么遭到碾压受伤严重什么的纯属是胡说八道。然后说那个国土安全部长说那个当时的啊那个家伙是因为恐惧开枪，纯粹也是瞎胡说八道啊，这大家都是能看得见的。结果现在川普万斯、川普的部长马斯克包括很多的共和党议员都说当街处决这个美国公民是因为他袭警啊，国土安全部部长直接说他上演的是国内恐怖主义行径啊，这干的这些事儿啊，这个邪恶的左翼分子等等，就说这些东西，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人们自有公论， 不是说你们说了就把这件事给定性了，你们的说法要接受整个民众的裁决，人们会给你们一个回答的啊。所以说这一点是你也别跑啊。联邦执法单位呢，美国司法部是有一个执法指南的，这在他们的这个这都是有规定的啊，禁止向行驶中的车辆开枪，除非符合两个条件，也就是车内有人使用致命武器，你比如说他拿枪比着你，那你可以开枪。另外呢，车被用作为致命武器来冲撞，可是人家看那个车轮明显是向外打，是远离你这几个人的方向，这一点将来在法庭上这都跑不了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是不能开枪的啊，除非是这两种情况。政策明文规定，不能仅仅为了使移动车辆停下而射击，一条。第二，不能仅因为阻止逃逸或者是执行逮捕而射击，不能开枪，这是说的非常明确的啊。这个在他们的司法部的自己的指南里边说的是非常明确的。但现在这件事儿呢，那你还不好办。那州警呢准备进行调查，但这件事儿呢，因为涉及到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涉及到联邦层面，现在联邦层面呢，联邦调查局在负责。那州里边我们要参与啊，不给你任何资料，不给你任何现场证据，不让你进行任何的调查访谈，不让你参与。那州里边呢，沃尔兹他们这帮人在想办法，那我们也得弄啊。最后因为联邦那个最后给他判罪，川普肯定特赦这个人的，所以说你拿他也没辙，你就是判他杀人罪，川普一纸特赦他又没事了。那州要是把他给判下来，他就没辙了啊，川普也没办法。所以说现在州里边还在想办法啊，两边呢那边不让调查。但你不让调查这个人，已经尽管捂着脸，他已经被明尼啊，这个明尼阿波利斯的媒体现在已经把他给人肉出来了。这个杀手的名字叫乔纳森·罗斯，他还不是临时工，他在移民执法局已经工作超过十年了。所以说只要这一蒙上脸，原来一个还按规矩执法的，最近在川普任内一直一捂上脸就可以干了。刚才说到像移动车辆开枪，现在有记载的这个移民执法局已经至少九次向移动车辆开枪，他们一直在干啊。啊，至于跟着川普万斯他们一块儿跟着一块儿啊，在这儿喊号子的那帮划船粉们，我就一句话，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应该为权力和权力机器如此的对平民的杀戮而洗地。如果您还有良知的话啊，您仔细看看那个视频啊，如果您还有良知的话，您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贸易战。美东时间上午十点，礼拜五的上午十点啊，美国最高法院将关于关税做出裁决。市场普遍认为，这谁说的呀，这是华尔街他们的市场的调查，法院裁定关税案非法的可能性是 77%， 这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这是华尔街他们的说法。然后这两个赌盘 Polymarket 他们认为最高院支持川普关税的概率是 24%，一直在跌啊，到现在我要没时间刷了，你现在刷也可能还在又掉了一两个点，就这么个情况。然后那个 Kelsey 他就这两大赌盘嘛，但他那个现在还剩多少了，我刷一下啊，刚才还28来着，现在又27了，现在是 27.6， 也就是法院认为川普这个可以啊，支持川普关税的可能性只有 27.6%，也就是也超过七成以上认为是不会支持的。也就是一个市场将加两大赌盘现在对这件事都不看好。所以说明天如果他真的判了或者怎么样，那咱们再说啊，明天加不加班咱们再说啊，先放在这儿啊，我不能保证啊。那现在说这有很多的疑问，金融时报正好也在这时候写了这么一篇东西，说为什么世界还没有感受到关税的猛烈的冲击呢？ 他现在讲呢，因为之前给统计过嘛，你看他数那么高，实际上他有很多的豁免条款，实际的关税只是美国宣布关税的实施的只是宣布的一半，也就是大概现在只有 14% 左右，原来都说一下上20%几啊等等，现在没那么多，它有很多的豁免啊，实际上这是一个了啊。另外呢，这是金融时报的话啊，说关税代价高昂，对美国人的影响尤其严重，现在大约 95% 的关税成本由美国企业在承担，只有一小部分转嫁给了消费者，说这部分成本是很重要的，仅关税一项就是通胀率上升了 0.7 个百分点，如果没有关税，那现在的通胀本来是可以达到 2% 的，正好就是美联储的目标。他说关税现在使典型的美国家庭变穷了600美元，说关税造成的损害在2026年会变得非常的明显，因为提前进口带来的那种韧性，就是美国企业这个已经逐渐减弱，公司会越来越多的把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是他的这个说法。眼下呢还不至于，一部分呢有大幅幅度的关税豁免，另外一部分呢美国企业啊，因为这两节嘛，一个感恩节11月底，一个12月份的月底的新年和圣诞节啊，大家为了清库存啊，为了销售，大家呢都不敢涨价啊，是扛了这么一段时间了。来吧，最后咱们花几分钟的时间说一个中国方面的新闻，这听着是太可怜了。现在照片越来越多啊，随着冒头，然后微信啊什么，他们拼命的在删。很多河北农村的老人家现在都小寒过了，一年中最冷的时候都开始了，都开始数九了。那不数九寒天下大雪吗？过去都有这么一歌词嘛。可是，就此时此刻在河北农村，甚至包括部分山东那边的一些农村，还为他不让生火。你原来我们生个炉子总行吧，家里都有烟囱啊或者什么的，生个炉子烧点煤烧点柴火，门也没有啊，现在这东西上千年的基本的谋生的手段他不让你用，那干嘛呢？现在只能开天然气开暖气，可是现在大家呢都不开这个暖气，都不用这个暖气，这天然气不使，大家瑟瑟发抖都在那儿团着，外边现在零下已经十几度了，尤其是夜里，那弄不好有的地方零下十几度二十来度那都是有可能的啊。那屋里边你就是捂着点那你也是零下呀。我们都知道在平时室温17-18度以下这已经是不健康了，你像我们在新西兰，我这儿因为冬天也不冷，那极个别情况我也要开电暖气的，要开我那个空调什么我都要开的，一看屋里还剩13-14度，那不行啊，你人在这环境里是要生病的，怎么也得17-18度啊，这是必须的。所以说呢，那为什么呢？那你说这河北这帮大爷大妈你为什么不用呢？给大家说说啊，这里边呢河北省的人大代表啊叫杨辉素做了一个计算，这人大代表还干人事啊，这还有说就算100平米的住房，农村房子稍大点嘛，要保证18度的室温，每天就要烧20到30立方米的天然气。那按照石家庄地区这儿应该还好点，你要到邯郸周围的那应该是更严重的，按照石家庄地区农村的第一阶梯1立方米3.15块来计算的话，那这么一个家庭满足基本的保暖只有18度啊，你要一般你要在北京我们暖气大概应该有20度以上，你要原来我在北京那家正好是那个暖气锅炉水暖，我们是第一个楼还是第二个楼，特别足啊，屋里都得屋里搁盆水，因为它那个特别干啊，那每天早上起来呢眼睛都是红的啊，那烤得慌都受不了，都得24-25度受不了。结果呢你现在按照这个算的话只有18度，一个家庭就要支付天然气一天就要在63到94.5块这么多， 那一个冬季的取暖费就要达到7560到11340，就这么多钱。那有补贴呀，是有补贴呀，原来是有来着，现在也有啊。这人大代表讲补贴，刚开始没改气的时候啊，让大家忽悠着装，当时一平米补贴1块钱，你刚才多少3块1毛5，你应该给我补减一块，这事儿还能过得去吗？结果后来降到了 0.8， 结果到2025年降到了 0.2， 原来补一块现在给2毛，那你这补贴不补贴的也不吃劲呢，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你这不是欺负河北人吗？河北农民为了保证北京的蓝天白云啊，现在就不让人家烧煤，不让人烧柴火，现在到一个什么地方，这怎么个欺负人法？你必须把这事儿说清楚啊，这是国家发改委给出来的一个人家记者问啊，他给出来的答复。刚才说到整个那多少钱，石家庄那儿3块1毛5，对吧，一平米。那承德、邢台、沧州呢，3块4，一平米3块4。那你北京是多少呢？北京是2块6毛1。天津呢？天津是2块8毛6。那凭什么到了石家庄那儿就3块1毛5啊？到了什么邯郸、承德、邢台一下变成3块4？你告诉我道理是什么？这帮人收入比北京、天津低多了，而且我们是为了给你们做贡献，你们应该多掏点，应该补贴我们呀。结果现在河北这帮农民自己花着高价，你们2块6，我花3块4，来保住你们的蓝天啊，让你们不能有雾霾。所以说呢，这就是现在人家这实事求是的这么一个情况。这是一种什么情况？这是一种政策性的民众的集体哀动，这是一种制度性的民众的集体哀动。你又不让烧煤，你又不让烧柴火这些东西，然后你让我烧气，这汽油这么贵，那电更贵，你就甭想了，那电比气还不合适呢。然后呢，这下边那帮如狼似虎的基层干部家家举报啊，这碰见有冒烟的那就照几千块钱罚你啊，那绝对就跟抓计划生育、抓那个大白什么核酸什么的，那劲头又都来了。为什么？有硬指标啊，上边跟这帮基层干部都要着空气质量的排名啊，都有这个硬指标 PM2.5 多少多少都有检测的，层层问责，一票否决，都是这玩意儿。所以说这帮孙子又如狼似虎的盯着这帮老头老太太，谁在这干嘛啊？这不能含糊。为什么是河北？这我们都知道了。那你河北最惨的命运就有点像墨西哥了，离上帝太远，离北京太近啊！就原来墨西哥人不讲嘛，我们就是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我们就倒霉呗。而且特别残酷的是，用不起气的都是农村老人，都是留守的人口。这帮人呢也不怎么会上网，也不知道该怎么呐喊投诉，当然面对着如狼似虎的基层干部，他们也无法无力进行对抗。整个这帮人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根本就进不了统计的数据系统。所有这些哀动的人就欺负这帮人，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表达能力，他们就这么挤兑人家，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呢，什么都重要，就这帮老头老太太最不重要，就收拾人家啊！很多人就得点这病那病，就嗝屁呗，就死呗。那你说怎么办呢？他们这个精确，他们这个考核已经把 PM2.5 小数点的就追究到多少，他来考核这些基层干部。结果有成千上万的老人在这大冬天看着柴火、看着木头、看着煤什么的不让使。那个炉、那个灶上面都给呼着那个封条呢，你动一试试，都呼着封条呢。家家谁扛不住了，烧柴火冒烟，夜里也不行啊，夜里人家也都盯着呢，立刻有人举报，然后到这儿来就抓你。所以说，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政策性哀动。 然后基层干部现在就这么如狼似虎。他你说这个吧，他也有自己的说法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PM2.5 超标完，那刚性指标啊，然后人上边有巡查，然后查到你这儿发现有四烧煤的四烧什么的，那你这干部就立刻摘帽子。河北又他们是个讲政治的地方啊，那帮玩意儿那就都是这个，一河北一山东什么的都这玩意儿，那立刻就追责啊，那立刻摘你帽子，你没辙，这巨大的政治风险。你说这帮人他心里他不明白，你这么欺负人老头老太太，让人大伙都冻着，你什么情况？所以说上边压得紧，也难怪这帮孙子他为虎作伥。另外呢，关键这帮被欺负的人完全没有表达能力，他没有办法追究到这些人。可是那空气质量一旦出现问题，百分之百就会追到你。这些基层干部呢，有时候你问你能不能灵活一点，那不成啊。我跟他灵活了，谁跟我灵活呀？我那儿也一大家子人呢，我下边也要吃饭啊，我怎么弄啊？我也没办法。所以说这什么一级压一级啊，从上到下这种恶政苛政猛于虎，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层层往下压，最后就欺负的这帮人，大冬天零下他妈多少度，在家里穿着大棉袄捂着被子在屋里瑟瑟发抖，就出现这么一种情况。那你说河北这帮人你自己咬牙，刚才说了不也就一万来块钱吗，你花了把这仨月过去不行吗？他真不成啊。给大家说说啊，河北农村你要说到全国农村老年人的平均收入啊，这统计局的数啊，还有个一万四千块钱呢，就各种各样收入全给他算上，这是什么平均收入？一个大富翁就能平均一个县的人，这数能看吗？这数不能看。什么数能看？我就看中位数。你别给我让地主老财让共产党干部给我平均了去，咱们就看这中位数是多少。中国老人的平均中位数只有5640块钱，这是年收入。5640什么概念？一个月大概就400-500块钱，这就贴谱了，这是中位数。你想它是中位数，那下边呢，它是在中间，那下边这一大帮人就低于这个数，这才是最真实的。真正冻着的烧不起的是从中位数往下的。我一年多少？5640，你让我烧一下这整个冬季取暖多少？18000的，我拿什么给你啊？我还吃不吃饭啊？农村实在是拿不出来。有很多地方呢，你想他就给200块钱一个月，就这个最低的什么，那不能叫退休了，就是养老的那个费用，那不是还给涨5块什么的，那白岩松还让给鼓掌呢。那你说一个月整个的收入他才200块钱，都是留守老人，都是农村的老人，他拿什么活呀？他拿什么活呀？所以说根本就没办法。这不是说了吗，很多啊，在河北这些农村老人月均大概只有100-300人民币左右。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啊，这次他设计了这么一个政策，然后呢搞了这么多煤改气的装备管道啊，把机器也挂你们家了，最后大家一看根本就使不了。所以说从这三个层面，从政策角度，这都多少年了，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还有这样的恶政又都完全回来了，就毛泽东他们那一套一刀切，所有的这些东西严重脱离实际啊！为了保中央，为了让习近平那脸蛋儿好看，为了让他多看几天蓝天，周围成千上万的人在那儿挨冻，大冬天不让烧火，在那儿这么扛着啊！这种霸政王政啊，就干这种事儿，然后如狼似虎的基层干部，然后是非常贫困的农村老人，刚才就这三个层面啊，你说这你这日子怎么过啊？你这日子怎么过？这就是真实的中国，这就是你别老看着北京、上海、北上广啊。现在有我正好有朋友在珠三角嘛，从新加坡到了广州，到了哪儿，嘿，真不错呀。是你看着都是脸蛋儿上的，脸蛋儿后边的那个多一半的中国。就是此时此刻这么一个状态，你看不见那些人。 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Will 说河北农民一年收入也就是三万，也就三万，一个冬天暖气要10000，你说这什么政府？您说的是农民，那您要说农村的老人呢，他上哪儿挣这三万去？他没这三万。这是大豆说，中共所谓的制度优势从来都不是以人民百姓为视角的一种思维，因此经济不再是以人民生活为依据的，而是战略博弈的工具。人民何辜啊，老百姓何其的不幸啊。所以说你看到河北山东整个这一片的景象啊，不光是这儿了，我相信在河南在山西等等，大概有很多人都处在同样的困境当中。这就是世界第二经济体啊，自己天天要和美国掰掰手腕啊，还有很多丧尽天良的小粉红，一天到晚的骄傲的不要不要的。你们去看看你们的父老乡亲，人家过的都是什么生活啊。墨尔本老农说，对川普而言，几乎不受约束的使用权力的时间不长了，这是最近川普放飞自我的一个基本背景，但基于此，他目前的各种行动是否具有长期的意义，是需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的。当然美国的反弹自我修复啊，最后呢，特别是你比如说这司法部长了，加上那国土部长诺姆了，是不是将来要把牢底坐穿？相比而言，你比如说小海和那个卫生部长小肯尼迪这俩人呢，可能还好说。但是现在这诺姆和那司法部长两个人未来啊，我不知道他们自己害怕不害怕，夜里自己害怕不害怕，这就以后再说了啊，这就看美国自己的修复能力、纠错的能力了。飞翔啊，这儿呢，说格陵兰的面积216万，哦，这刚才我记错，我给记成280多万了，差不多，说是德国面积的6倍，是和沙特面积差不多，我忘了查了啊，我印象我现在生活到的新西兰大概23万左右啊，8-9倍，也大概是英国，也大概是日本的好几倍啊，就这么一个大岛，5万来人。真可不得了啊。666说，大康，我就是河北人，他们这么做已经不只是第一次了。他问题是央视也报道了，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新华社也写了文章报道，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必须引起重视。可是问题说完了以后，这两天上传的这么多的画面，谁管这事儿啊？啊，你自己竟在这说漂亮话。问题是无论是你从政策的恶政一直到下边的层层加码、层层的打压、层层的监管，谁管这事儿？再加上老百姓实在是没钱，您今年的补贴还剩2毛钱了，好家伙，你跟我要3.4块，你给我补贴2毛，我烧得起吗？这东西闹着玩的呢，一天100块钱，那这农民好看着那烧，我这汗就出来了，我火上来了，我所以说受不了啊，这真是没办法。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啊，再次跟大家打招呼，明天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咱们就开始休息了啊。我得为我这农场，我得干点活，为我离开这几天做好基础啊，然后呢正常情况下下个周日回来呢，咱们给大家做节目，中间呢如果有特别重大事件发生，那咱们再说。那好，那就跟大家说一声再见，我们回来再给大家来做节目。